论第一次遇见外星人时该怎么办？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广州赴任的林则徐十分尽职尽责。在开始禁烟前，林则徐找了大量的人员啊，翻译在澳门出版的外国报纸和地理著作，密切关注英国国内动向，尤其是英国舆论对鸦片走私事件的看法。他还让他的美国医生翻译当时国际法中关于禁止违禁品和国与国宣战的章节。相比那些不屑于了解外国事务的清朝官员，林则徐的思想是相当开放的。当然，这个开放是相对于当时的清廷而言。林则徐对于外务还是有不少误解，比如他见到英国士兵绑腿，就推论说英国士兵的腿不善于打弯，所以不善于陆战。在处理英国鸦片商人，那就是保护腿嘛。后来中国的士兵不也绑腿吗？那八路军不也绑腿吗？那对腿有好处啊，他是打那个绑腿一圈一圈缠的那个，缠的就能让腿舒服呀。还有好处就是，那个绑腿将来还可以做纱布呢。越勒呢，其实勒是有好处的，要不然那个肌肉容易更容易疲劳。那是勒的大腿，人家绑腿是绑的小腿。对，看，而且那绑腿是能取下来的吗？对。在处理英国鸦片商人时，林则徐的手段也很高明。他恩威并施，既用严厉的手段查禁鸦片，以免英商蒙混过关，又网开一面，承诺给被缴获的商人一定的补偿，还故意装傻说这些鸦片是误带而不是走私，为的是给鸦片商人一个台阶下，意思是只要英商把已有的鸦片上交，承诺以后再不走私鸦片，那么清政府就不以走私罪，走私给英商治罪，大家各退一步，不是挺好吗？问题是，利益是商人的命，为了扩大贸易利润，英国人早就有和清政府打仗的冲动了，让英国商人从此不走私鸦片，重新回到大笔白银流入中国的旧时代。这不是要了英国商人的命吗？林则徐越是能干，这英商就越不乐意。林则徐成功地把英国商人的鸦片全部收缴起来，在虎门公开销毁。英国商人们见到了林则徐的决心，这也就意味着中英矛盾的出气阀被彻底堵上了，矛盾总爆发的时刻要到来了。就在林则徐禁烟的同时，英国的鸦片商人努力游说国会，以大清国无理傲慢、打败大清国能扩大对华贸易等理由说服国会，最终通过了同中国开战的决定。那个时代还没有电报，消息还要靠信使传递，蒸汽船也刚刚出现，大多数舰船还是风帆动力，因此无论是中国和英国之间的通讯，还是英国远征舰队千里迢迢的开到中国，其实英国舰队的部分是来自印度，部分是来自英国本土，这些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所以在林则徐虎门销烟和战争最终爆发之间，中间还隔了一年的和平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中英双方还发生了两次小冲突，这两次冲突和大局关系不大，但是细节都挺有意思。一次叫林维喜事件，简单的说就是有一群英国和美国的水手在中国的村子里闲逛，碰巧发现了村民储存的烧酒，这些水手 就把酒偷了喝，喝醉后还闹事，和中国村民打了起来。其中一名叫做林维喜的中国村民重伤身亡。显然，无论按照国际法还是清政府的司法惯例，这个案件都应该由清政府来审判。可是，英美两国的水手闹完事都回船上去了，林则徐就要求英国驻华商务总监把凶手叫出来。但问题是，伤害人的有一群水手，谁都不愿意承认，那到底该交出谁呢？原来的那个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绿劳杯和清政府打完仗后就在澳门病死了，这回新任的商务总监叫做义律，是个颇为正直的人。这边林则徐要他交人，他不知道该交谁，只能把所有涉事的水手都叫来审问。最后查出来涉事的一共有五名水手，但是他查不出是谁给了林维喜致命一击，甚至连算不算凶杀都不能肯定，因为林维喜是第二天才身亡的。这边义律搞不清楚案件的真相，林则徐却不断写信给义律，催着他要人，还讽刺说，你查了好几天连个犯人都找不出来，你连木偶都不如，你有什么资格当官呢？义律知道按照国际法他应该交人，可他又不愿意交，因为当时清朝的法律根本没有现代的司法精神。前面说过，英国实行议会制度以后，最重要的一条是人人平等，谁都不能有特权，大家都平等了，那出现了纠纷靠什么来解决呢？就靠法律。所以在议会制国家，在现代国家里，法律最重要，争执不下的是非对错咱们都法庭上见，凡事只讲法律条文，只讲证据。现代司法还有一项重要的精神，叫做疑罪从无，也就是当证据不足以证明一个人犯罪的时候，法庭就当他没有犯罪。所以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一个人是凶手，就不应该处死他。如果凶手是误杀，也不应该判死刑。在林维喜事件之前，清朝境内曾经发生过两个事件，一回是英国的水手放礼炮时误伤中国人致死，一回是美国船上的意大利水手扔东西误伤中国人致死。在清政府的压力下，英国船和美国船都交出了犯人，结果犯人都被处以死刑。这两件事在中国人看来是理所当然，杀人偿命嘛，在欧洲人看来，只因误伤就判死刑，这法律野蛮至极，不讲人道。英国政府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英国公民的人身安全，所以英国政府后来就规定，除非确认凶手犯了杀人罪，否则不能把英国犯人交给清朝政府，不能让他们被不合理的法律处死。现在义律的问题是，他没法确定这五个人里到底谁是杀人凶手，所以他就不能交人。但在林则徐看来，你的水手犯法，你交出凶手是天经地义，甭管是谁，你赶紧给我交出一个，你不交肯定就是袒护。可说到底，这件事还是义律理亏，因为你是在大清的土地上犯法，你当然要遵守大清的法律，你嫌我法律野蛮，你可以不来嘛，又没有求你。义律交人也不对，不交人也不对，一急之下估摸着林则徐这种愚昧的人也不懂国际法，就对林则徐撒谎说，根据国际法我们有领事裁判权。与此同时，义律对五名水手处以罚款和监禁数月的处罚，相当于让他们共担杀人罪，然后把他们送回英国服刑去了。但是英国司法部认为义律没有权利进行司法判决，所以五名水手到了英国就被释放了。义律所说的领事裁判权，意思是外国人在中国犯法不受中国法律的审判，只接受外交官的审判。义律以为自己手腕高明，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林则徐偏偏找人翻译了万国公法。翻译完了，林则徐一看，原来你义律不是外交官，你有啥领事裁判权啊？好啊，你个义律，你不但偏袒罪犯，竟敢欺骗我。林则徐彻底怒了，他要采取措施。其实这个事件有很大的偶然性。假如林则徐此时不在广州的话，那么负责这件事的应该是两广总督 邓廷桢是个倾向于温和外交的人。有一次中英发生冲突，他曾经默认清军将领，向英国人道歉。邓廷桢也不大可能叫人去翻译万国公法，只要给义律他点面子，这件事恐怕。只要义律给他点面子，这件事恐怕就过去了。但偏偏就赶上了林则徐。林则徐见义律竟然骗他，又听说义律早就偷偷把犯人送回英国，这回彻底愤怒了。当时义律住在澳门，林则徐就派兵威逼澳门，还断了澳门的供给。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不敢得罪清朝政府，立刻宣布驱逐英国人。义律等人一看没办法，只好跑到了英国的军舰上。林则徐又命令各地封锁海岸线，严禁英国人靠岸。这一招非常狠，因为英国人在船上时间长了，必须补充食水，不让英国人靠岸，英国人断了食水就只能认输。果然，几天以后，义律待不住了，正好有一艘东印度公司。赶来支援的英国战舰到了，义律再次回到九龙附近，遇到了负责封锁海岸的大清舰队。义律对大清舰队说："不给我补给，我就开炮。"大清舰队不理他，于是双方开始了短时间的炮战。英国都是一些小型战舰，双方各有微弱损失，随后各退一步停战了。清方也恢复了对英国舰队的补给，这起冲突也算是结束了。这是一次小冲突，稍后双方又发生了另一次冲突。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场冲突竟然是清军为了保护英国商人开打的。在收缴了鸦片后，林则徐又向外国人提出，所有的外国商人无论是否走私鸦片，都必须签下一份永不再贩卖鸦片的保证书，否则就不能同中国贸易。义律觉得这是对大英帝国的侮辱，禁止英商签这个保证书。可是商人们都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不是人人都愿意听政府的话。当时在中国的还有很多美国商人，他们才不管什么侮辱不侮辱呢，全都把保证书签了。一些立场不坚定的英国商人也打起了美国的旗子，装成美国人和清政府签保证书。光是偷偷签也就算了，还有两个傲娇的英商认为政府派来的商务总监没理由干涉我们的行为，公开签下保证书。这边义律一听气坏了，这不是阴间卖国贼吗？于是下令朝其中一艘英国商船开炮。于是清政府的海军为了保护英国商人，同英军又发生了一场短暂的海战，双方各有损失。这两个事件隐隐预示着中英双方的冲突已经无法调和。又过了3个月，英国正式向清政府宣战，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战争的过程大家早已知道，英军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清军几乎没有还手之力，最后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那么英国人为什么能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呢？首先要澄清一个误解，英军的武器装备虽然比清方强，但是双方的差距并没有大到大刀长矛对抗枪炮那么夸张的程度。这并不是一场冷兵器面对热兵器的战斗。中国军队早在明代就已经普遍使用火器，清军也不例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清军的军舰和海防要塞的主要武器都是火炮，还有约一半的步兵装备了火枪。我们来具体比较一下双方的武器。在鸦片战争中，双方主要使用的武器分军舰、火炮和枪支三类，这里主要以枪支为例说明双方的装备情况。军舰、火炮的情况大同小异。清军步兵的单人火器主要是火绳枪，又称为鸟枪、鸟铳，另外还有需要两个人抬的大号火绳枪，称为抬枪。顾名思义，火绳枪的枪身上有一根长长的绳子，这根绳子事先经过处理，烧得非常缓慢。在打仗前，士兵先用明火把这根绳子点燃，夹在枪身上的一个小匣子上待命。战斗时，首先装好子弹和火药，然后瞄准，扣动扳机，这个小夹子就会把燃烧的绳子按到枪身上， 点燃枪身上的火药就可以发射弹药了。不难想象，火神枪用起来非常麻烦，士兵必须估算好开战的时间，在开战前提前点燃火绳。如果战斗时间太长，火绳烧没了，那还得重新准备一根。火绳还容易熄灭，没法在雨天和大风天使用，还会在夜间暴露射手的位置。英国人使用的是燧发枪，顾名思义，子弹是靠燧石激发的。我们看武侠电影，侠客要点火的时候，常常从兜里掏出两个东西，打了几下，火就点着了。这两个东西，其中一个是块金属板，另一个就是碎石。碎石和金属用力敲击就能够产生火花，可以方便的点火。碎石比火绳方便，可是敲击碎石需要用力啊。打仗的时候，要是抡起胳膊去敲打枪支，那还怎么瞄准呢？碎发枪的关键就在于使用了弹簧，弹簧可以储存动能，有了弹簧的帮助，手指一扣动扳机，碎石就能重重地打在金属板上，冒出的火星点燃火药，子弹就能打出去了。所以，碎发枪比火绳枪先进得多，只要装好子弹后，随时都可能发射，也可以在大风天和夜间使用。如果有钱，你甚至可以随身带上好几支装好子弹的碎发枪，遇见敌人，砰砰砰，一口气连打好几枪。碎发枪本身就比火绳枪先进，西方的工业技术还远超中国，制造工艺更加精湛，火药爆炸力更强，所以英军的火枪要比清军的更精准，点火效率更高，射程更长，子弹威力更大。但从另一个角度讲，碎发枪和火绳枪还算是同一个时代的武器，它们都属于前膛枪，也就是说，子弹是从枪口的位置装进去的。在每次开枪之前，要先从枪口装入火药弹丸，用通条压实，再在枪身部位装填火药。打完一颗子弹后，上述步骤还得重复一遍。前膛枪的射击精度很差，装填速度慢，单兵射击难以形成有效的火力。如果你看过描述拿破仑和美国独立战争时的电影，会发现那个时代步兵的作战方式非常有特色。士兵们排成密密麻麻的一排，听着鼓点慢慢接近敌方。双方靠近后，听军官口令，集体开枪射击。这种打法常被戏称为"排队枪毙"。你可能会吐槽，这些士兵怎么不知道卧倒呢？为什么不分散开冲锋呢？这是因为前膛枪威力太弱。假如要像现代士兵那样排成分散的散兵线，隐蔽是隐蔽了，但会导致火力太弱，很容易被骑兵绞杀。在那个时代，没有排列成密集队形的碎发枪兵抵挡不住骑兵的冲锋。我们现代的枪械子弹本身就带有火药，从枪械的后半部分装入，这种枪被称为后膛枪，威力远超前膛枪一个时代。军队普及了后膛枪后，单兵的战斗力猛增，骑兵逐渐被淘汰出战场，这个时候才有了战壕、卧倒射击、散兵线等我们熟悉的现代步兵战术。我的意思是说，英国的火枪的确比清军要好很多，但还没有好到相差一个时代的程度。武器的基本技术是一样的，军舰和火炮也是类似的情况。军舰方面，因为常年的闭关锁国，政策，清军的军舰大多是只适合近海航行的小船，吨位小，火炮少，开战后基本上在第一轮海战就被全歼，让英军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制海权。但是双方的军舰还都处在风帆时代，都是木船，但是英国的舰艇是用铁皮包裹的。真正划时代的蒸汽铁甲舰那时才刚刚出现，英军主力战舰都是风帆战舰，只有几艘小吨位的混合动力战船，这个混合动力是说使用蒸汽机也使用船帆，只有这些才从事河内战斗、交通、测量等辅助作战。火炮方面， 清军的火炮和火药质量都很差，炮身基本不能转动，射速慢，射程近，威力小，损坏率高。就算打中了英国军舰，也只能打出一个小洞，不伤筋动骨。但是在登陆战中，清军火炮的弱势可以靠攻势弥补，因为舰载炮有军舰吨位的限制，不能安装太重的装甲。陆地上的岸防炮可以想怎么盖就怎么盖，如在厦门之战中，清军用最坚固的花岗岩建造火炮工事，直到战争结束，这一工事也没有被英军的火炮摧毁。炮弹方面，清军使用主要的是实心炮弹，英军已经使用了能爆炸的炮弹，但是由于当时技术不成熟，不易控制爆炸时间，英军还是有相当比例的炮弹是实心弹。其实工业时代对于军事实力影响最大的技术不只是火器，还有电报和蒸汽机，这两项发明划时代的改变了军队的通信和交通能力。拥有这两项技术的军队，听得更远，走得更快，后勤补给更及时。和旧式军队相比，就如同在网游里面开了挂，今天网络游戏里最常见的外挂也不过就是透视和加速两个功能嘛。可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年代，电报还没有发明，铁路还不普及，蒸汽船也只有零星的几艘。我的意思是，在我们的印象里，鸦片战争的场景是一群拿着大刀长矛的清军自杀一般的冲向敌人的枪口。这种场景当然有，但不能代表战争的全貌。英军的装备的确可以随便吊打清军，但不是说清军就没有打赢的可能。毕竟那是个骑兵面对步兵还能保持优势的时代。后来的抗日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国和对手的装备都有很大的差距，有时甚至是拿着步枪的步兵和随叫随到的大炮、坦克、空袭、空降之间的差距，技术差距更大。可是在这些战争里，中方并不是处于完全挨打的境地。话说回来了，既然清政府同英军的差距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那清政府又为什么打败仗了呢？比如说咱们中国人多，那用人海战术能不能战胜英军呢？碎发枪又不能连发，你打死我一个，我冲上去十个，你怎么办？且不说我还有骑兵呢。在机关枪发明以前，人海战术可以用来弥补装备的差距。这并不是说使用人海战术一定能赢。假如是在开阔地区朝准备好的英军冲锋，英军靠碎发枪也可以形成密集的弹幕，再配合榴弹炮，就能够让对手因为死伤过大而士气崩溃。但是只要战术得当，使用冷兵器的一方靠人多是有可能获胜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近40年后的非洲，1800名装备了最新步枪的英军就被20000名使用冷兵器的祖鲁军队歼灭。看上去清军使用人海战术并不难，清朝有世界最多的人口，有80万庞大的常备军队，还有在家门口打仗的地理优势，理论上拥有源源不断的兵源。而英国人乘船远道而来，士兵总数有限，兵源补充也困难，在实际的战争中也是如此。第一次鸦片战争里，英军兵力最高峰时约为20000人，而清朝这边被英军入侵的4省驻军再加上外省增援的兵力总共有25万人，直接参与战争的清军兵力也有10万人。清军在人数上保持了对英军的绝对优势，但是这漂亮的账面数字却被英军的工业化优势抵消了。在农业时代运输效率极其低下， 清军虽然人多，但是很多部队都需要从边远的内陆地区调集，一路上要花费数月时间，耗资巨大不说，很多部队根本无法及时赶到战场。好不容易来到前线，英军已经转战到其他地区了。当然，即便如此，一线作战的清军仍有很多。可是因为清朝水师不堪一击，英国拥有了制海权。这道理就和上本书里我讲过的占领长城、长江的优势一样，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英军可以随意选择进攻的时间和地点，而清军只能在漫长的海岸线上被动布防，因此浪费了大量的部队。举个例子，因为林则徐积极了解外国事务，所以在开战之前，林则徐已经意识到了英国人船坚炮利，恐怕咱们打不过。于是林则徐在广州提前调集了一支约60艘船组成的水师，又从欧洲人手里购买了200多门先进的大炮，武装虎门炮台，甚至从英国人手里购买了一艘军舰。英国人在出售前拆下了大炮，还用巨型的铁链封锁了珠江江面，可谓防守严密。可是开战后，英国人并没有进攻广州，而是北上攻打其他港口，花费重金准备的防御根本没有用武之地。当然，英军并非打不下来，半年以后，英军轻而易举地突破了这道防线，只有5人受到轻伤，因为可以随意挑选战场。在实际的战斗中，英军并没有人数上的劣势，在有些战斗里甚至兵力比清军还多，因为可以随意选择开战时间。每到一处城市，英军可以从容地侦察清军阵地，准备完善后再发动进攻。这种打法，即便清军战斗力在英国人之上，也是万难取胜的。英军获得制海权是因为军舰坚固，大炮厉害。那么在陆地上，清军是不是可以靠地形优势，靠士兵英勇来取胜呢？清军也是这么认为的。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后阶段，清方都认为在陆地战上可以轻而易举击败英军，以至于清军在设计炮台时一直都不注意防备来自内陆方面的进攻。这就太小瞧人家英国人了。在清政府总体和平的100多年里，欧洲大陆大战不断，尤其是和拿破仑有关的一系列战争，把整个欧洲打得昏天黑地，各种战术在实战中不断检验和更新，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在和清军的战斗里，英军并非仗着武器先进随意进攻，而是每一场战斗都小心应对。在开战前，英军先用几天时间仔细侦察地形和清军的防守情况，制定详细的进攻计划，进攻路线尽量躲开清军炮台的射击范围。开战后抢先占领制高点，还经常使用牵制、包围、佯攻等复杂战术。清军将领中昏庸怯战的不乏其人，但也有不少将领认真备战，顽强抵抗，牺牲在战场第一线。但是这些在内地战场上立下无数战功的一流名将，哪怕事先经过长时间的精心准备，开战后还是在战术上屡屡吃亏。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将领个人能力不行，而是清军的整体战术思想都落后一个时代。他们没接触过欧洲军队的各种先进战术，好多聪明的打法根本不知道，所以在陆地战斗中，清军也次次惨败，而且经常犯低级错误。如在厦门之战里，清军守将用了近半年时间精心建造工事，那时还没有发明钢筋混凝土，清军用当时最坚固的花岗岩修筑炮台。战后英国人对该炮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即使战舰放炮到世界末日，对守卫炮台的人也极有可能没有实际的伤害。可是在实际战斗中，英军并没有正面进攻，而是从旁边的沙滩登陆，从炮台不设防的侧后方进攻，轻易地拿下了这座坚不可摧的炮台。那好吧，咱们再退一步，咱不比战术，咱也不比兵器， 咱比肉搏行不行？咱们的大刀长矛总应该比得过洋人的刺刀了吧？”这种想法的潜台词其实是，洋人能打赢，只不过是仗着武器好，放下先进的武器，洋人什么也不是。这么想也错了。士兵的肉搏能力主要依赖于武器、战术、身体素质和训练强度。在枪炮时代，欧洲军队对肉搏的重视程度虽然降低了，但并非完全不重视，因为前膛枪的发射速度太慢，在遇到骑兵冲锋和短兵相接时，肉搏还能发挥一定的作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英军步兵已经使用刺刀，士兵也学习白刃格斗和刺刀冲锋。至于训练强度，英军比清军只高不低，因为工业时代生产力提高，意味着西方军队有能力投入更多的资源训练士兵，尤其是碎发枪兵那种排成密集阵型、缓慢前进的战术，特别依赖铁一般的纪律和视死如归的勇气。因为经济发达，英国士兵的营养也比中国士兵好得多，身体素质也占优势。清军一方训练战术和士气全面落后，客观原因是东南沿海成平日久，训练废弛；主观原因是清军缺少淘汰制度，大部分人只要当兵就能当一辈子，这也意味着士兵靠混日子就能拿一辈子粮饷。很多士兵常年不参加训练，军营里流行剧毒、吸鸦片。还有不可避免的腐败现象，大量存在吃空饷、克扣军饷的情况。因为欠饷太多，再加上物价飞涨，很多士兵还要干另一份职业赚钱谋生，实际上和老百姓没什么区别。这样的两支军队碰到一起，就算拿着一样的武器，胜利的一方还是英军。事实上，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发生过很多肉搏战，英军并没有明显吃亏。在中方的历史叙述里，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最有名的一场战斗是三元里之战，大致过程是这样的：英军在中国登陆后，军纪并不好，时常出现抢劫中国百姓粮食和衣物的事件，这当然是犯罪行为。但那个时代的清军同样有劫掠勒索百姓的劣迹，因此尚在百姓可以忍耐的范围内。但英军在占领广州时，在附近一个叫做三元里的地方，犯下了两件同抢劫性质完全不同的罪行：一是英军在寺庙里见到很多等待下葬的棺材，于是好奇打开了一些棺材，观看里面的尸体。另一件事是调戏强奸妇女。中国传统讲究入土为安，对于中国百姓来说，开棺爆骨是最高级别的侮辱，就如同当众扒光人的衣服一样，禽兽不如。强奸更是无法令人容忍的兽刑。在古代中国，各个村庄都有由地主富户组织的民团，有点类似于自发性质的民兵，用来保护自己的村庄不受盗贼流寇的袭击。英军在三元里地区擅自打开棺材强奸妇女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附近百姓的愤怒，数千百姓拿着大刀、鱼叉等武器集合在英军营地附近。英军派出一支部队去驱散乡民，结果追出了大约5里后，突然下起大暴雨。这雨下得特别大，在暴雨中，英军看不清道路，一个连队同大部队走散，被乡民包围。英军的碎发枪固然可以在雨天使用，但并不能完全防水。偏偏当时暴雨实在太大，打湿了英军的枪支和火药，大部分枪支没法发射。乡民发现英军火枪失效后，开始围攻。英军在迷路的情况下，边战边退，占领附近高地后，结成了防守方阵。英军靠冷兵器进行防御，偶尔还使用在大雨间隙及时擦干的火枪，一直坚持到大部队赶来。据毛海建先生的统计，这场战斗中，中国军民有数千到10000人，被为英军只有60人，最终战果为英军死亡5到7人，受伤23到42人，中国村民死亡约20人。其他战斗中， 清军伤亡往往是英军的几十到上百倍。相比之下，这是一场非常漂亮的战斗，尤其要考虑到中方主力是没怎么受过训练的民兵，英方是专业军人，打成这个结果一点都不丢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英军在兵力绝对劣势、地理劣势、心理劣势、几乎没有火器的情况下，同数百倍的对手坚持战斗了4、5个小时，最终仍旧没有被歼灭。这足以说明英军的士兵的士气、心理素质和白刃战能力极高，实际上远超大部分清军。清军的劣势还不止在战场上，清方还存在严重的官员瞒报军情问题。我们知道英军全程都是压着清军打，但是在道光皇帝接到的奏折里，战争初期全是大获全胜的喜报，如鸦片战争开始前的2次武装冲突里，第一次冲突英军自己的记录是只有几个人受伤，林则徐的奏折里却说击沉英军一艘船，击毙英军17人以上。第二次冲突，英军的记录是无人伤亡。林则徐的奏折说，附近渔船捞到敌人的帽子21顶，经过辨认，其中有2顶是敌人军官所戴，其余各种外国人物件不计其数。很难相信林则徐的奏折里没有夸大战果，这还算是客观的。后面其他人的奏折更是没法看了，如虎门之战里，清军250人战死，100人受伤，1000多人被俘，英军仅仅5人受了轻伤，这完全是一场一面倒的失败。但是清方的奏折里赫然写着，共计绞杀旖旎汉奸600余名。第二次定海保卫战，英军战死2人，受伤27人。清方的记录里写着，绞杀逆夷1000数百名。下级官员隐瞒事实，欺骗上级领导，这是中国古代社会难以克服的顽疾。我们曾经说过，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地方豪强兼并土地，截留税款，瞒报上税人口，这些问题历朝历代都没有办法搞定，越是王朝末期就越厉害。我们没说的是为什么没法解决，皇帝下个命令，要求大地主把土地一部分，要求大地主把土地分一部分出来，或者向他们征收惩罚性税赋，可不可以呢？皇帝下令整顿吏治，清查人口，可不可以呢？实际上，很多皇帝都干过这种事，但除了开国初期外，其余的皇帝都失败了。远的不说，就像雍正、乾隆这种在中国历史上处于皇权巅峰时代的皇帝，也不完不成这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独裁社会里，朝廷缺少足够的监督力量。皇帝固然可以设计各种监督机制，如在各地设置监督官员，或像唐朝那样派宦官当监军，像明朝那样派遣特务，像清朝那样采用秘密奏折制度，但这些制度都有一个相同的缺点，负责监督的人数太少，只要人数少，被监督者就总有办法买通监督者，共同欺上瞒下。就拿清末来说，清末虽然有秘密奏折制度，但到了乾隆后期，官场贪腐成风，所有上奏折的人都贪，大家谁能检举谁呢？实际上，后来官场已经形成默契，很多官员在上奏折之前要先互相通个气，就算有个别人想冒头检举，皇帝接到举报后又不能轻信，还要派钦差到地方上调查取证，只要地方上的贪官互相遮掩，甚至是买通钦差，那皇帝还有什么办法呢？再比如说土地兼并这事，皇帝们都知道土地兼并不好，可他们手下的大臣都是大地主，大家的财产都来自于土地兼并，瞒报税赋，那大臣们为什么要自己断自己的财路呢？所以皇帝们遇到的情况是这样的，皇帝决定大力去整顿土地兼并和瞒报税赋，朝廷大员们纷纷叫好，山呼万岁，皇帝英明，政令下到地方，地方官员们立刻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隔三差五地上报说，我们今天做了多少多少 工作，检查了多少多少土地，但一看具体清查的案件，全都是一些没有势力的小地主。大地主们在文件上全都清清白白，光看产权文件，家里就一间院子三亩地，完全符合朝廷规定。你皇帝怎么办呢？你还能亲自到全国几千个县里，挨个踹开每个地主家的院子，看看他们家到底有多大不成呢？以后世的经验来看，解决瞒报最好的办法是舆论监督。欧洲采取议会制度以后，议会里的议员都是老百姓选出来的，可是老百姓怎么知道这个议员为人怎么样，自己该不该选呢？这就要靠报社了。在商业社会里，报社也要盈利，也要面临同行的激烈竞争。百姓们关心自己选的议员为人到底怎么样，报社记者为了能多赚钱，也就会跟狗仔队一样，拼命去找关于议员的各种新闻。清政府的官员可以收买监督者一起骗皇帝的钱，议员却不可能去收买记者。全国那么多报社，那么多记者，你收买得过来吗？退一步说，就算有一个坏人超级有钱，把全国的记者都收买了，可这就意味着记者这个行业太好干了，是个人就能拿一大笔钱。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结果会有大量的人涌进来当记者。大量的新报社成立，等于这个坏人是在拿自己的钱去壮大监督自己的力量。坏人是在用自己的左手打右手，最终他还是控制不了记者曝光他，还是没有办法欺上瞒下。如果鸦片战争放到英国，今天利物浦吃了败仗，2小时后伦敦报纸就得有快讯，第二天就能出现一线的详细采访。军官想要在奏折里胡说八道是根本不可能的，可是大兴文字狱的清政府显然不可能允许民间自由开办报社，更不能允许报社胡乱报道官员的坏话，那官员们的欺上瞒下也就无可避免了。在整个战争里，清方都存在严重的瞒报问题，下级官员不肯把前线事实的情况告诉皇帝，不敢汇报英国人的真实要求，皇帝也就不可能对前线下达正确的命令，以至于鸦片战争开打了很长一段时间，道光皇帝还不知道英国人为什么开战，他听见官员在奏折里的胡说八道，还以为整个事件是有一些蛮夷商人因为林则徐禁烟没处理好，让他们觉得自己很冤屈。到处开着船在中国沿海找官员哭诉申冤，他认为这只是和外国商人发生的局部冲突，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已经和世界最强的国家开战了。当然，也偶尔有耿直的官员说实话，多亏了秘密奏折制度，这些实话能被皇帝看见。可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你听谁的呢？更关键的是，工业革命对中国人来说完全违反常识。在中国人几千年积累的经验里，整个世界里就属中国最文明。越往边疆越蛮夷，儒家思想是伟大的，不奉行儒家的文化都灭了。现在突然从一个边远的不能再边远的地方，凭空冒出了一群蛮夷，他们从不奉行儒家文化，却拥有远超于我们一个时代的科技，只需要一小支部队就可以横扫我们最强大的帝国。这种感觉就如同遇上了外星人。假设有一天全班同学去郊外旅游，只有你一个人因为感冒生病在家，正在无聊的时候接到同学们的电话，电话里说，哇，野外风景真好，空气好新鲜，我们刚才看到几只小兔子，长得有点特别，可能是什么稀奇的品种，我们今天抓几只小兔子，玩得好开心呀。这时候突然有个同学慌慌张张地给你打电话，不好了，我们在野外遇见了一群长得像兔子一样的外星人，他们会说话，会开飞机，会发射可怕的死光，同学们被他们杀了，你快点报警呀。 这时候你什么反应？你会报警吗？你肯定觉得他神经病啊，这事太违反常理了，你不可能去相信。类似的道理，道光皇帝也不可能去相信少数几个说实话的官员，他的反应是这些官员故意夸大英译的力量，以此来要挟皇帝。直到后来，英国人开始长期占领城市，前线官员实在没有办法遮掩的时候。当然，除了丢城这个事实外，其他地方还是在拼命胡写。道光皇帝才稍有点醒悟过来，但已经晚了。瞒报还让清军在战术上吃了很大的亏。一些历史书常刻意收集当时清人愚昧无知的观念，譬如很多清朝官员相信洋人喜欢吃肉类，如果没有中国人的茶叶和大黄，就会消化不良而死。洋人因为腿上打着绑腿，所以不能打弯儿。洋人在夜晚的视力很差，这些荒谬观点都是真实存在的，其中一些见解甚至来自于林则徐等清军名将。然而，古人虽然缺乏知识，却不是傻瓜。他们的智商、思维能力和现代人一样，尤其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只要是亲眼见过英军，就都能明白双方的技术差距。比如，林则徐在开战前就已经意识到英军军舰的厉害，从外国人手里紧急购买了军舰和大炮。其他清廷官员只要是亲临过一线，也能明白英国船坚炮利。之前各种大胜的奏折全都是胡说八道。问题是，一线官员相比全体官员是少数中的少数。你要是敢上奏说实话，那你就变成了别人都能打胜仗，你就打败仗，还夸大敌人、欺骗皇帝的奸臣。那你能怎么办呢？对自己最有利的做法就是继续撒谎，说咱又打胜仗了。于是，关于前线的报道一直都没有能传递到清廷。前一个将军犯完的战术错误，下一个将军还要重犯。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清军还相信英国人不善于陆战，以至于仍旧不重视陆地上的防御，仍旧被敌军用炮台后方包抄的老战术取胜。另外，瞒报还意味着大量的贪腐和渎职。道光皇帝往前线投入了大笔军费，但是很多都被官员层层贪污掉，购买武器、建设炮台、雇佣士兵，每项都可以用来上下其手、虚报账目。英军还记录过这么一件事：有一名清军守军将领在开战前一天派人与英国人商议，你也不要放炮，我也不要放炮，谁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6次没有炮弹的炮，给皇帝留面子，然后走掉。底下人都这样，这仗怎么打？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整个回顾一下清政府和英国的差距，我们就发现差距是全方位的，是从武器到士兵，到士气，到财政，到吏治，无一不差。最根本的问题在哪儿呢？在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之间的天壤之别。我们说过，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是国力的大小。从表面上看，大清国的国力应该远远超过英国。当时的清政府人口和财政收入都超过英国，更何况英国远距中国万里。真正加入战场的只有一小支舰队，双方投入的力量应该是清方更多才对。事实上也是如此，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投入的军费是英国的2.5倍，以国力对比计算，清方应该稳赢这场战争。但是工业时代的强大不在于工厂机器，而在于商业繁荣，在于商业带来的高效资源配置。在商业社会里，当一笔军费在市场上消费后，全社会和军备有关的资源都会在市场的作用下被自动吸引过来，有数不清的专业人才投身到军事相关的生产中，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会拼命降低武器成本，绞尽脑汁研发新武器，费尽心血改进军事战术。英军可以保证自己的每一颗子弹都是用当时社会允许的最高效率、最好的技术生产出来，反映在表面就是装备、训练、战术无一不精。反观清廷拨出军费后，吸引来的不是能工巧匠，而是各种贪官污吏，人人都拼命糊弄上级，绞尽脑汁从中间捞上一笔。 费心思欺上瞒下，大量军费消耗在运输、贪污、渎职、低效的武器生产和军事训练上。偌大一个帝国，空有无数百姓日夜劳作，巨大产出都被农业社会的低效抵消光了。反映到表面，就是战争如同一场黑洞，不管扔进去多少钱，没听个响就不见了。老婆得暂停。